我们今天要上到203页啊，203页，从第一行开始。好，准备好了哈，来，我们开始啊。显然有各种尺寸、耐久性与重量的物品，有属于个人也有属于公众的物品。好，这就是说在我们的时尚里面，我们各式各样的这种具体的成品，有没有大大小小的都有？好，有这张小桌子，有这张大桌子，好，类似像这个意思啊。那么也有硕大的心理物品，好，例如范围很大的群体事件，也许牵涉到整个国家。好，也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群体自然事件，好比说一大片地区的泛滥，这种事件涉及了所有当事者之心理上的形状，被这种事件所触及的那些生命，其内在个人模式多少有一个共同目的，那同时也符合在一个自然行星基础上的整体利益啊。我先在这里停下。好，也就是说你看，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各种大大小小的物体，它其实跟我们个人的信念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实相是有关系的。好，那你不要看这张桌子，它也是先存在设计师的思想里面，没错吧？好，所以信念创造实相啊。那么也有一个硕大的心理物体，就是说集体众人的一些信念，于是他们就创造了一个比较大的世界啊，就像风灾啦，好，那或者说这个地区的泛滥啦，好等等，好像一些自然的事件，那它就是牵涉到群体的这些心理的状态啊，群体啊，有很多人共同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心理状态，所以他们就创造了一个他们集体会去涉入的一个天灾，好，或是一个大自然的事件。好，那接下来，为了要持久，这个行星的本身必须被卷入于经常的改变与不稳定中。好，这句话其实我刚刚有讨论到，就是我们不断不断的在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不变。好，所以呢，这个行星它要一直不断的在进化的过程当中，进化，进步的进哈，进化，就是不断的在改变中哈，然后去进化它，进步了，更进步。那我知道这个很难解释，但是你所感知的每样物体，草或石，甚至海浪或云，任何物理的现象，都有它自己不可见的意识、意象与情感的色彩。哇，你看哈，我们每一个大自然的这个里面的，不管是花草树木啊、虫鱼鸟兽啊、天空的云啊，甚至我们说地上的岩石，它都有它们各自的一种不可见的意识、意象以及情感的色彩。啊，这万事万物都有它的意识啊。那每一个也都被赋予了朝向生长与完成的模式，偏偏对自然的其余部分不利，却刚好相反。因此，自然的每个其他的成分也都可以被成全。好，简单来讲，就算我们看到一个大自然好像席卷了一大群人的生命，包括这样的一个事件，它都是一个朝向更善的发展的方向而发生的。啊，也是集合了众人的一个心理状态，在这个地区里面的众人心理状态所产生的一个现象，但是它的内在里面的本质也是朝向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那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群体事件发生之后，会激发了很多人内在的潜力，有没有？还有很多所谓的情感的联系，啊，甚至于改变了个人或者改变了这一区所有人的命运。好，我们接着看啊。在某些层面，这些人的意图与自然的意图可能会合在一起。那我现在是以非常简单的说法来讲，好，那些卷入一场洪水里的人，好比说希望过去被冲走，或希望被一阵有力的情感，正如灾难常会带来的所淹没啊。也就是说啊，有些人比如说参与了一个大洪水，那他 他希望过去被冲走。各位，这句话很有趣哈。好，就说生活在当地的那个人，他经历了这个洪水，其实他内在的一个意图是希望把过去全部都扫清，好，把它清理干净。那或是希望啊一阵有力的情感，啊，正如灾难常会带来的这样的有力的情感哈，所淹灭所淹没。他们想要重新感受自然的力量，而尝试纵使遭受到蹂躏，就用这种经验来开始新的生活。我觉得这段话好有趣哦。你为什么要参与这样的一个群体事件啊？你为什么要住在那个地震区啊？你为什么会住在那个很容易有土石流的一些地方？而且有些人还不肯搬家，对吧？啊，有时候土石流来还不肯离开。啊，其实它牵涉到了这些人他们内在里面的一些隐而未显的一些状态、意愿，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啊，所以你看我们人生啊，为什么要遭逢巨变？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啊，大家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走上来吧？啊，多少都会有一些变化，啊，有一些事件发生的，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哈。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都是为了再重新燃起生命的新希望。大家觉得呢？有没有？好像这样的一种变化，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好，大部分的人都比较在意那种不如愿的变化。可是这个变化仿佛也同时席卷来了一个新的希望，新的一个生命的转机。所以啊，我觉得我看到这一段啊，有比过去更要有不同的一个感受。这个感受就是说，其实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在默默的在内在里面去创造一些变化的。好，你因为已经不安于世了，可是你不能够不安于世啊，因为你的头脑觉得不可以。好，比如说在拿地兰做例子，他也许早就对他20年前的这种生活早就不耐烦，可是他苦无出路。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转变他的人生，好，在他的一个理性思维里面，他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是一个癌症有没有一个撞击了他的人生？好，看似是一种来蹂躏他生命的事件，可是没想到揉着揉着竟然揉出一场美好的新希望。好，哎，对，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你的人生有没有被你带走？好，在揉面团，有没有？看你能把它捏成什么样子？啊，捏成韭菜盒、小笼包，一葱油饼，或者做面片，做面条。好，你的人生其实是你的更大的那个自己拿着擀面棒在那揉的，开始揉你的时候好痛啊，好，不知道会揉成什么东西出来。好，所以他这一段在讲，你看他即使受到这样的一个天灾的蹂躏，可是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经验来开展他新的生活。啊，所以有的时候想到小孩子在蹂躏我们的时候，你心里就要想，一定有新的生活，一定有新的希望，一定有新的发展就要开始了，这样子。即便你还没有看到，啊，即便你的生命里面这个刀逢巨变，你这个时候真的要有一句话就跑上来，啊，一定是要带来新的希望。你的左脚跑到右脚去再痛了吗？本来左脚痛，现在变成右脚痛，你要怎么想？一定是快好了，
一定快好了。
对，因为你的细胞正在调整一个新的方向，因为你的人生有新的希望、新的开展，因为你过去很多旧的想法都已经被我们大家蹂躏完了，对吧？我们一直拿出来擀面，好，把它摊开来看，这个想法不好，丢掉，这个想法不行，好，不要再继续了，有没有？好，因为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它正在转变的过程当中，各位在转变的过程要不要有些阵痛啊？小孩要生出来的时候也会很痛啊，是不是？小孩生出代表新希望，可是要生出来的时候把妈妈折磨成那个样子，一样的道理。好，然后你的焦点是放在啊，真的是一个新的人生要开始啊，你痛吗？没关系，我知道啊，你正在希望找到一个新的希望的一个过程里面啊，我陪伴你痛，我陪伴你，有没有？我陪伴你的右脚也好，左脚也好，哪里在痛都好，我陪伴他，我陪伴你去痛，好，但是我会更珍惜你，好，我希望经过这样的一个蹂躏的过程，你会越来越好。哎，你一开始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一种提醒，嗯，听起来是真的蛮不错的。 有时候自己讲这个都觉得，哎，听起来蛮不错的，自己在听自己讲，知道是。好，然后呢，接下来那些有其他意图的人会找借口离开这种地区，那也许会有一次偶遇而造成了仓促的旅行，另一个人凭借着预感而也许啊会突然离开那个地区去找新工作，或决定去拜访在另一州的朋友。那么讲这个经验不与大自然经验混合在一起的那些人就不会在那个群体世界里面的一部分了。你看永远都有人没有上了那个会失事的飞机嘛，对吗？突然改变主意，因为他的内在不想参与这个群体世界他并没有想要卷入啊。那他们会按照由架构而来的资讯行动，那些留下来的人借着选择去参与集市，也是按照同样的资讯行动。参与大自然事件的人，他也是内在的一个讯息，让他愿意继续停留在那里。可是突然有一些灵感有一些机缘，他离开了那个现场，也是一个架构二提供的讯息，他接收到了。这还是牵涉到每个人个人的选择，对不对？生命的选择。好，那么停顿良久这里啊，当你进入到时间与肉体生命的时候，你已经觉察到它的状况，在生理与心理上自然都很容易在那个丰饶的环境里成长，而且在所有的层面上对你们族类的成就有所贡献，但更甚于此者，还把你自己独特的看法与经验加到那包括了你更大意识的模式上。好，这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的灵魂一进入到时间与肉体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你是知道要发生些什么事的，你对这一生大致上要发生哪些事情你是心里有底的蓝图了生理蓝图你心里是知道的。那在生理与心理上自然都很容易在那个丰饶的环境里成长这个丰饶的环境就指的是你看我们选择来到这个物质世上有没有很丰饶所有的很多必要的条件都是准备好了在那里你并不是一个从无到有去拓荒的人，可是呢，你对有很多你后来理解的、体会到的一些讯息，对你而言是新的。你也不断在一个准备好的环境里，还不断的去创新你自己。好，那你自己有很多想法创新了，有一些新的感觉新的创意出现了，会被影响到环境，于是环境为什么也会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好，那因为我刚刚就讲，我们的个人的意识会影响到群体，群体的意识也会影响到个人，所以群体不断的在变化中，个人也不断的每一天你看每一个经验的累积，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出现，所以它也一直不断的在创新的过程。好，我们接着看所以你们正开始了解那些存在于物质环境里的密切联系，那然而心理上的联系还更复杂的多，因此每个人的梦与思想与其他的人都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不断改变的欲望与意向模式，其中有些浮出为具体的事件，有些则否。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上课讲到的一个主题，我们每个人不可能不改变，而整个大环境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宇宙这个世间的一个唯一的真理就叫做无常，对不对？无常，无常就是变化。所以大部分的人害怕变化，其实是在跟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在做抗拒。那还不如帮助自己，协助自己顺势顺流而下，顺势而为，顺应着环境的变化，做出自己的调整。所以为什么我们都不能够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变成固执的老头老太婆，对吧？你看到现在那么多固执的老头老太婆，你一定要以你为戒要不断的变化。你看这个变化好不好蔡司说80岁也可以活出8岁的心情，你要不要这样子？你要不要变这么样的有变化？所以你不能够一直僵化的那些思想影响你，所以常常我们连想法都要常常做转变，常常接受新的刺激，然后去调整你的步伐跟上这个改变。好，那我们来看后面这个正楷字这个地方有一个部分很有趣 就那么巧，我记得上次许医师在谈课程的时候讲到这一段。好，他意思也就是说啊，约瑟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的奶奶跟他的爸爸同时在梦里面，他的奶奶跟他的爸爸都已经去世了。好，那他的奶奶竟然在梦里面看起来比他爸爸还年轻，比约瑟的爸爸还年轻，然后他就看到他自己跟他的奶奶两个人跪着拥抱，好亲切，好热切的在互相打招呼，而且谈着很多事情。可是呢，他对他的爸爸的影像，还有他对他自己妈妈的影像就很模糊，他反而对焦在他的奶奶的身上，而奶奶去世的时间更长了，可是看起来竟然比他爸爸还年轻，在梦里面。啊，这就是做梦很有趣的地方。那后来蔡先生就特别讨论了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各位，你翻到206页，在倒数第三行啊，为什么在这个梦里面他的奶奶看起来比爸爸还年轻？好，然后呢就觉得他跟这个奶奶之间的这个互动好像比爸爸还要多。好，那蔡先生做了一个解释，我觉得他很重要啊。他说，以你们的说法，你父亲的母亲啊，就是他奶奶，已经准备好再进入时间了啊，就是说他的奶奶已经准备再投胎为人了。那你的父亲把你指给他看啊，并且也让他熟悉家里面其他还活着还在时间里的人，他爸爸也死了啊，所以他们等于在梦里面，他爸爸已经死去的爸爸告诉死去的奶奶说，你的孙子现在还活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还活在这个时间里面，大家听懂了吗？好，那许多人这样做，在心理上对仍然活着的亲戚变得很觉察，虽然在未来生活里面你们也许根本不会见面。好，这里就很有趣了哈。他这个奶奶要再来投胎，可是呢他爸爸在梦里面把他的这个孙子告诉他奶奶说，啊，这个妈妈呀，你的孙子还活着，现在还在这个石像里面。那他自己就想说，很多人这么做是因为他在心理上对仍然活着的亲戚啊，会变得很觉察啊。这也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你并不孤单啊，你过去的亲朋好友他可能都还在你的周围啊。我换句话来讲，你会在路上碰到一个小孩子，他可能是你上辈子的爷爷，或者是你的某一个曾祖父啊，或是哪一个亲戚，可是你不认识他，你在这一世可能跟他没有什么直接的交流啊。只要你从这个想法来想，你过往的所有的祖宗八代其实根本都还在你身边，也许现在你身边跟你互动，或者是没有互动啊，但是他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在你的心里的联系上面，你不觉得你是孤单的啊？你的家族啊，你整个你的家族都在你身边。以后我们还多了一个家族嘛，叫赛斯家族，有没有啊？你不小心碰到一个，哎，怎么你也在讲这个，跟我讲的好像的，有没有？你的想法能跟我好贴近哦。现在有没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好，大家互相在碰面嘛，哈。好，那你看从这个想法，你有没有很安心？即便你死了，你也不用怕呀。好，你死了之后，好，然后你可能觉得会跟你的孩子或者跟你很在乎的人离开，可是你可以下一个愿望，我再来投胎的时候，我就可以成为你的什么什么人，或是我可以成为你的朋友，或是我可以成为你还没有认识的这个陌生人，可是陌生人都是你什么还没有认出的家人。有没有陌生人就是你还没有认出来的家人？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好好善待陌生人？万一他曾经是你的爷爷奶奶或是什么人，好，或者你什么样的一个亲人啊？那接下来好比说，如果你所有的亲戚都死了，你在人生里可能会觉得很寂寞。以同样方式，在进入人生的时候，你常常为自己确定过去的朋友或亲戚已经先在那儿。很好玩哈，你要再来投胎，你要先确定。好，即便跟我同一辈的人都死掉了，可是我现在来确定，其实他们也已经有投胎了，又来了，那你就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寂寞。好，有些人早你一步先来投胎，有些人还排队排在你后面。大家听起来觉得怎么样？我们碰来碰去，原来我们都是家人。有没有？然后再连贯了你的三叔公跟他的三姨婆啦、啊。大家谈了谈，后来好像都有一些关系。大家有过这样的经验有没有？讲来讲去，你看这位啊德语老师碰到他的德语学生，可是他们并没有约好啊，没有约好，对不对？ 你的老师也可能不知道你有在上这样的课，好，因为对他来讲可能是第一次来，还没有接触到，所以很好玩哈。他德语是你的老师，在赛斯心法，也许你是他的学长。真有趣，或者你们同时曾经做过德国人，而你们在德国的，在德国人的内室，你们可能曾经是朋友，是师长或是亲戚，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吧。否则为什么会跑去学德文？你为什么想学德文？哎，德文不是很多人都会想学的吗？台中就是有一家教欧语的嘛，他就是我本来是上法文啊。然后后来，是刚好那个好像暑假有那个课，二十节课就去听这样，那天就继续上这样，所以就有上了一些语文这样，有上了一些语文在。你说的法文、德文，你还上过什么？
上蛮多，有点忘记了。
最近还可以，你是搞得清楚吗？
超有意
思哦。说最近中间停快两年，然后最近又回去上法文，刚上一个月。所以本来也想上老师的课，可是因为觉得一下语文太多，可能还要复习之前的，所以就没有办法熟悉。就之前有上过西班牙文、法文啊、德文啊，
我好崇拜你
啊！日文也上过，然后上到辅修课要叫动词变化，就要花时间背，就太多就没有办法，就会跟不上，就没办法上。你看，所以也许他以前哈有一世是一个多译的这个翻译官，有可能，对不对？那我也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女儿最近要去学法文嘛。好，那我一直都觉得说应该要多学点语言嘛。好，可是因为过去到现在，我很多的工作的时间，我根本不需要去学那些语言嘛，也没有那个时间。可是现在开始有了这个念头了，你看这个德语老师也出现了，然后这位同学会有很多语言。我们的板桥的主任就很会西班牙语啊，啊那个。马西尼，对吧？因为他是西班牙的这个国际什么什么什么行政的博士嘛，在马来西亚在西班牙上学，对，我就觉得很有趣了。好，所以你会不会常常只要在做梦讲话，你会讲白话？哎，你会在做梦时候讲这些外国语言，应该会吧？有没有印象？那也就是可能跟法文比较有关系，
但是没有印象，但是觉得好像有在讲，不知道什么语言的语言这样。然后或者是说以前有曾经在静坐的时候会讲我听不懂的语言这样，自己不知道讲什么，我也不知道。那我有曾经也真的玩，就是突然怎么会讲？讲完之后我就是意识到我拿 iPhone 录啊，然后录完，然后还会唱一点点那个曲子这样，然后放给小朋友听，他们都笑得要死。我说好好玩，好好玩，他讲很快，不不不，他讲什么？然后还唱歌，还有节奏这样。对，
你看哈，鲁波在唱苏玛丽之歌就是这样的情况。好，他在通灵的过程中，他会讲苏玛丽语言，他也会唱苏玛丽之歌嘛。那也许你也正在连接到某一个什么意识家族的语言或歌曲。那其实有些人会这样，会有他以为是乱语，其实不见得。好，他可能会在某一个出神的状态或是做梦里面，他可能会一连串他自己都没有听懂的话。各位有没有听过？我有听过啊，这个 stage 上的来哈，那他在讲一些这种唱诵啊，或者那种歌，我跟他有共鸣，我竟然觉得我听懂了，我竟然听懂了，然后我描述给他听，他说对，就是那个意思，对呀、啊，你现在叫我讲，我根本完全不记得，我根本没有学过那种东西，所以很多叫心灵语言，心灵的语言，好，那很有趣，好，最后啊，这里我们要结束这一节。好，那各位你看到在207页注释这里啊，在注二，他这里又特别强调一下，宇宙是自动倾向于善的世界之创造。好，那么最后那一行他说啊，谈到有关人类的与自然取得真正的认同，以及人哈在自己物质行星范围里的地位。好，那我就突然就联想到啊，我们常常这个徐师也常会讲到这句话啊，你要相信你是在一切万有的心中有什么一席之地。好，你在一切万有的心中有一席之地。 好，其实我们在跟自然之间有我们的一席之地。好，那我们在物质行星范围里面也有我们的一席之地，然后我在你的心里也有一席之地。好，你在我的心里也有一席之地。好，这个感觉真的蛮好的。好，那在这个部分有没有同学有问题想提出来讨论的？有什么问题？像那种啊，被移民到国外去啊，像 Christina 哈，一定是某一个非常接近的这个强烈的转世经验，啊，跟那个国家跟那个语言是有关系的。啊，曾经也有此一说哈，你会特别想要到哪个国家去，而且到那个国家又特别有感觉。啊，你应该在某一个转世的经验曾经是当过那边的人。你看有些人就会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国家去，啊，有些人呢可能对出国没有什么意愿，没有什么兴趣，啊，喜欢待在台湾，有没有？关于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今天讨论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想要提出来的？都没有。这个
就是在讲的时候，他们就是说，在讲一些
灾难什么，我就想到鲁伯跟约瑟，不是他们有一次那个大淹水吗？我就想到说，他们那次的集体的心理因素是什么，就觉得就很好奇的，就这样。应该很久了没有把再把那个书拿回来翻了。对啊，好久以前了。后来是不是这样子？他们有才搬家啊？
我就记得他那个
描述了好多次，说几点几分，然后水淹到什么地方，然后他们把一楼东西搬到二楼啊，隔壁的都撤啊什么的这样。
嗯，
我从小也一直住在淹水区，啊，因为我小时候住在那个现在就是信义计划区嘛，但我小时候那个地方是常常淹水的地方。好，那每一次淹水，我们家是那个一二楼的房子一整排。每次一淹水，我们家是个小孩子，我妈妈一边要赶快搬东西，一边要出去抓人，因为我们小孩早就去玩水，越小还越小，而且哇，那个泥鳅啊、鱼啊，通通都被冲上来了，多好玩呐！好，然后妈妈就在里面一边在处理那些事情，对。好，那我是老大哈，我就假装帮他一些忙，然后就赶快趁机赶快跑出去也去玩。然后弟弟妹妹还很小哦，每次抓进来弄干净了，啪一下就掉到水里面去了。我觉得真的很有趣。那我妈妈还说我出生没有多久，碰到那个大水灾，把那些国军还会划船，后来救。原来我小时候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好，那现在其实这些河川整治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好，但是你看，我觉得上次在讲啊，他说经历这样的一个大洪水，也许有些人想要把过去冲掉，我觉得这很有趣。也许想把过去生命的历程啊，生命的一个习惯，甚至他可能因为经历淹水，他就决定搬家。可是之前他可能一直搬不走，有没有？一直不肯搬家，不愿意改变环境，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那我就记得哈，我们家那个一楼啊。还包括有一架钢琴，里面都有泥巴，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啊，那个墙角都有那些泥水的那些印子，啊，最后都洗不干净。最难冲洗就是最后那个泥地、那个沙子、泥巴都冲进来了，哇，让它洗刷洗刷。所以每一次开始要台风来的时候，哇，我爸妈就非常紧张，我们就开始先搬东西了，就开始要把东西都要架高了。对，哇，那个。可是我现在想来哈，我突然感觉到，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淹水的情景里面，那时候家人都没有时间吵架，对，大家都忙着一起来对抗水灾，而且小孩子终于也可以有一个放假的好时机，对不对？放假也不用上学，好，然后在家里面可以搞东搞西的这样子，我想都有一些好玩的地方。那鲁伯约瑟他们的那个淹水，我有点印象。那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在逼迫他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啊，各位，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经历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所谓自然灾害，你觉得对你有什么样的意义吗？有没有什么联想？都没有吗？你们都没有生活在那种有灾难的地方？
等一下，
哎，我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是个很有福气，然后受老天照顾的人。因为美国九一的时候我就在纽约，然后他呢就离我那边才七八条街这样子，然后我那边就在办公，就是外面都很乱，然后在办公室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很重那个重低音的贝斯的声音，不用讲就知道是那个楼垮了，然后就有一个人歇斯底里的在广播说大家要撤退这样，是我们还蛮远的这样子。然后我撤了之后，我就跟一个主管跟一个同事，啊、哦，那个同事好爱看，然后我主管就啊，可是我就一直往北走，我头都不回，第二栋楼倒的时候我都听得到，我头怎么样就是不回，因为其实我很怕那种灾难啊，或者那种有。confrontation 那种怎么讲？你会争吵啊，会有冲突那种情况这样子。然后主管很可能就卡在中间，因为另外一个女生她就是一边尖叫一边要站在那边看，然后我就一直往北走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走到了十四街的时候，就刚好到我们家的朋友开一个很高级的礼品店，他的玻璃好厚，进去是放那种冥想啊、轻松的音乐。然后我就在那边就等于是就留在那里了，然后我主管跟我同事他们就继续往前走，上厕所打电话报平安之后他们就继续走，我就留在那，然后他们还请我吃中饭，然后到了下午三四点说哦地铁开了，我就坐地铁回家，就我就没有受到什么痛，可那时候很紧张，我已经吃了一颗那个恐慌症的药，准备拿自己的，跟我主管说你能不吃就不吃吧，因为真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可怕。这是一个，然后后来是两三年之后，我们纽约大停电，我记得好清楚，八月十四日下午四点多大停电，就是那一次对，就是九一一哦，的确是死了很多人，可是大停电那一次对更多人懂一般生活的影响是更大，
对那个影响层面很大，
对，
九一一是在栋楼在那个区域，
对，车子都还没开。然后大停电，那就是好像是加拿大上整个 trigger 那个变电站的问题嘛，整个东外，从加拿大整个东外我们都大停电。然后我们还探头看说，哎，是停电还是怎样，还是办公楼？他说，哦，街道红绿灯都没有停电哦。然后也快下班啦，那就放我们走，就跟我一个同事，我们就走到 China Town 中国城，要去坐小巴，结果小巴也是好多人挤嘛。因为地铁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车子还可以开，就碰到他的会计师，车上还有两个位置，咚，我就跟他们就开回家了，然后还送我就到我家一条街这样，可是其他人呢就是要过桥，然后还有人就干脆就睡在路上，因为是夏天嘛，八月的时候，然后我的话就是说我就是很非常受眷顾的这样子。在纽约大停电停了多久？
停了
一整天。我家是第二天五点钟就，可是很多地方好多就早上啊、中午、下午这样停电超过二十四小时。
你们想想看，假如是冬天停电是怎么来的？
因为你那个暖气有没有？
对啊，
是要靠电把它火去烧那个锅炉，你那个是有的是瓦斯，有的是有的是。油嘛，可是你要靠那个火把那个锅炉点燃的这样子。哎，谢谢你，幸好不是在冬天。有啊，我们附近还是有啊，就是如果下一个冰封雪，然后就会有一些区域，它的电线杆会被打掉嘛，然后就会这样一天两天就没有电，然后很冷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虽然进步很少嘛，哈，不多。但是其实，也提了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重点，好，那个重点是我们的感觉是可以扩展我们觉知，我觉得这一点很有趣。好，所以为什么我突然明白赛斯为什么一直要我们去看到、接触跟接受我们的感受？好，后来你看也发现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哈，那种武装自己的能力也越来越好。
好，所以这个武装的能力就把我们的很多的感觉通通都给锁起来了，好，淹没起来了。那我觉得现在学了三个心法，我觉得对一个生命善的发展更具信心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要学着把自己开始打开，把心打开，好，开始不要那么的害怕，也不需要那么样的武装自己。好，那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我们有内在很多的部分，我们都好害怕它跑出来。可是，只要我们真的体会到，一种打开，是因为你也能够在更放开你的心量的时候，其实你会有很大的一种药剂，你的意识层面，你的个人的进展，其实会有很大的进步。所以，真的不要害怕。好，我们大家一起来鼓励哈，有谁在怕的时候，赶快跟他讲说，不用怕，不用怕，一起来。把彼此收集，好，一起彼此来帮忙收集。因为我觉得打开自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各位，你有没有觉得你真的要打开，很诚实的赤裸裸的面对你自己，这很可怕的事。好，你在一时间第一个时间你会看到自己，原来自己这么软弱，好，原来自己这么孬，原来自己这么的爱计较，原来自己这么自私。你可能在第一个层面上你会看到自己很多东西，好，那个就是你要武装自己，不要让人家发现你的原因。可是第一层面过去，慢慢再进去，再进去，你其实会发现你也没有你以为的那么糟。好，那全都是我们被教育出来的一种习惯性的自我保护。好，所以我常常告诉我自己，只要生命的本质就是善意的，不管怎么样的发展都是朝向善在发展，那我们又有什么好害怕。好，你现在生命你不管遭逢什么样的事情，好，这个经验就是你要用来转变你自己，创造新开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好，假如这是我们可以深入进去的一个信念的话，那么我们有什么好害怕的，对不对？没点就真点，对吧？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